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周报上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金灯台行前行走的，我知道你的行，我们声音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那我们这句话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里头特别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照相片，是不是拿手机到处照啊？我们会给人看的大部分是什么？不错的。我们不会照一个我们吵架的相片然后放在 Facebook 上面，也不会放在这个微信里头啊。我们都是把一些比较好的啊，所以所谓的这个家丑不可外扬，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还是什么啊？是不是美德我不晓得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二第三章呢，我们是看到教会，特别是耶稣基督对教会说的话。那这一段这几个，这里面一共有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里面耶稣有对他们的称赞，也有对他们的责备。所以我们这 几个星期，我们会花七个星期来看这个每一个教会。那当中的责备的话会很严重，因为它的后果也很严重。那我们需要谈一谈这个七个教会的问题啊。那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夹在这个第一章跟第四章的中间啊。你看到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读到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上遇到什么？耶稣向他显现，是不是特别是十七节到这个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哈，他在那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显现那个荣耀的光景。然后你翻到第四章的话，你就发现天上的门开了在那里有一个宝座。第四章一整章讲到天上敬拜的荣耀，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从第一章就跳到第四章啊？不要看第二第三章，因为第二第三章是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挑战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就能够从第一章就一直跳到第四章，第四第五章读完之后马上就跳到耶稣后来再来得胜啊，这个羔羊的婚宴，然后就结束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可是启示录并不是啊。启示录我们上一次讲了，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乃是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让我们看见的。那七个教会就表示很多个教会，是不是有不同的长处不同的短处。通常我们读七个教会的话，我们人的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倾向是什么呢？我们挑哪一个教会是我们最喜欢的，然后挑哪一个教会是我们觉得对别人讲的。比如说今天讲的以弗所，讲到他爱心失去起初的爱心，那很有爱心的人就会很喜欢这一段。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一段是对那些整天只插经没有爱心的人讲的。那我们的倾向会这样子啊，然后我们会挑一些觉得说他的短处是我们的长处，就给我们安慰啊。那他的长处也是我们长处，我们也很高兴。他的短处是我们短处的话，我们通常就不会想太多。但是我让大家看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特别是要把那一个他的短处是我们短处的那一个看出来。千万不要说哦，这是今天讲的真好啊，我以前都劝大家有爱心，结果今天就讲到说失去爱心啊，就变成是我们认为说是对别人讲的。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教会有七个教会，每一个都有它长处短处，我们要认真的看待啊，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个人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以弗所，失去爱心的以弗所教会啊。刚刚我们念了啊，耶稣基督啊，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一段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形容，就是在前面第一章他的意象里面的一小段。等一下我们特别来想一下。然后他在这里呢，第二节就开始，第二节第三节呢是一个可以说是称赞的话，称赞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称为使徒并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困乏倦，并不乏倦。第四节他就开始说，然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什么？灯台是指什么？第一章的二十节啊，你有圣经打开，第一章二十节，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也就是说，我要把你这个教会从原处挪去。然后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他前后呢都有称赞，中间有一个责备。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责备的当中要先有称赞，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不一定。你读七个教会里面，你发现有一个教会耶稣完全没有称赞，只有责备的，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那在这里呢，他有值得可称赞的地方啊。第七节最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啊。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然后我们才能够仔细的谈一下这个这段经文的意思。因为这段 七个教会里头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内容里头都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的，神可能就用他们的背景来跟他们来讲。 借着他们在世上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光景呢，他们所熟悉的来讲到他们属灵的一个问题。那七个教会在哪里？在土耳其。土耳其在哪里？谁晓得？谁不知道的？谁知道的？只有一个人啊，在地中海附近啊。那这里啊，这里角落是拔摩岛啊，拔摩岛在这里啊。那就是约翰被抓了放在那里的啊，那岛还不小了啊，你在上面呢，是他不让你出来的，你可以在上面生活，小岛啊，然后只是不让你出来，所以还算是有一点的自由，只是不能出来。不能出来的话，他就开始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啊，然后要他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哪里呢？第一个是以弗所啊，以弗所在，然后是士美拿，然后是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啊，萨迪啊，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啊，那老底加。这样子一圈下来啊，所以那七个教会是他要写给他们的话。那以弗所呢？以弗所曾经是罗马帝国四个大城市里面的其中一个。罗马帝国四个大城市就包括罗马、亚历山大跟这个在罗马那里的安提亚。不是在这个以色列那里的安提亚啊。那今天这个以弗所呢是一个废墟啊，它在一个小镇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废墟。那它曾经是大概有25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啊。Ann Arbor有多少人啊？我查了去年啊，前年是12万啊，所以是 Ann Arbor 的两倍啊。然后它是一个大海港啊，在这个海边，然后有一条河啊，有一条河叫做Kaster 河啊，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啊，也是一个商业中心。它在那里最出名的是什么？你每次读圣经读到以弗所，有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女神啊。雅迪米女神，你看她胸前有很多一颗一颗的东西，是不是？那是她的什么 breast 啊，乳房啊，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像是一个生育的女神一样啊。那是一个很污秽的一个这一种的偶像啊，那是一个很以弗所是当一个中心。很多人在里头，而且到这个庙里头都是一些淫乱的事。那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道德败坏，这个经济发达的地方。那好，大概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情况了，我们要稍微讲一下。以弗所整个教会啊，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光景。首先他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一二节，你的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然后他在后面又说，你恨恶尼格拉党一党的人的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以弗所教会有一个事情做得好的是什么？他持守真理，他持守真理，他特别是不能容忍恶人，那些自称为是使徒却不是子徒的，他们就把他看了出来。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称赞的，就是说当他看见有一些不对的东西的时候，他把它找出来。这些东西不是只是外面不对的东西啊，而不是只是外面的这个虚假的道理，而是在教会里面那会自称为使徒的，就是一个假装的东西，一个虚假的，好像是 真的又不是真的那种啊，似是而非的道理在里头啊。那他们就在那里头，这个教会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们能够把这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呢，全部认得清清楚楚的，认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他们恨恶神所恨恶的那些传恶道的啊，异端的人啊，尼格拉党一党的人啊，尼格拉一党的人是谁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所晓得的啊，他们就是这些啊拜偶像啊，常常在淫乱之中的人啊，这在历史文件文啊这个文献里头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教会，他在这个道德败坏的这一个社会里头，他能够持守他的真道，他能够恨恶神所恨恶的。那以弗所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们刚刚念了很快的，他就在到了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神说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们喜不喜欢被责备？不喜欢？喜欢？你们喜欢？我们喜欢责备孩子，孩子不喜欢被我们责备。责备啊，不是一个很好受的事。但是责备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发生？有可能，是不是？我们先不说你怎么责备，先不谈这个责备该不该在教会里面发生呢？应该啊，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啊。耶稣也在这里责备啊，在很多的地方，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说我们要彼此劝诫啊，彼此的劝诫本身就包括有责备的意思。当你看到有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需要讲出来。而被讲的人心里面是不舒服，是不舒服的。才30年前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责备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啊，不是说常常发生，但是就是说有问题出现的时候，长者们责备我们啊，我们都听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的取向是什么？不能责备，只能用什么？好言相劝。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能讲得清楚啊。那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们的，要责备你们的就是什么？你们的爱心离弃了，你们把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是什么爱心？有三个可能，一个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心，那很可能他们是很讲究真理的教会，是不是？讲究到真理的到一个地步呢，对弟兄姐妹完全没爱心，也有可能，就他发现到你这个真理不对的时候就小看你，或者根本就不管你啊。有没有这种的教会啊？有没有这种的人？是有的啊，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这里没有明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也可能是对神的爱心，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好好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讲这个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的人，同时不爱神的？有没有可能？有，对不对？也有可能啊。有些人呢，他可以把这个圣经当着知识来在那边讲得很讲究这个圣经怎么说的，但是心里面对神一点感觉都没有，跟甚至没有关系的。你知道美国神学院里面有一些神学院有老师在教新约圣经的，那老师本身是个佛教徒的，你不晓得。他们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啊，他们也可能也研究说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一些新派的人，甚至不是基督徒的人，这些 学者呢，他讲的东西还比这个基督徒的神学家所讲的还更正确，但是他完全对这个神没有一个爱神的心啊，有可能是不是？他在这里没有说那个爱起初的爱心丢失了啊，是怎么丢失的啊？是不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是对神的一个爱？还有第三种爱是什么？是对外人的爱。你可以是一个教会很爱神，整天在那里唱诗歌，然后也很爱弟兄姐妹，但是完全对外面的人，还没认识主的人，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第三种那他这里并没有说以弗所到底是哪一方面的爱心失落了，但是他只是说当初的爱心失落了。我们也看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的三方面的爱我们都要有的所以我们可以姑且虽然不知道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个爱心到底是哪一个，但是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这些的爱心都不可失落，都不可失落。马太福音就这么讲他说有好说在末后的时候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就渐渐冷淡了，爱心是渐渐冷淡。那以弗所这个是以弗所的教这个教会也是以弗所城在的地方，有没有注意到它两边都是什么山坡它有一点像这个它在这个山谷在山谷里头是不是？这边是山是不是？这边也是山，它是在这个山和山的中间，这里像什么？河流。今天你去看，这是 Google 的相片，我就把我特别把它印下来，然后放上去。你 Google 把它这个放大的话，放很大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条很小的河流这样子走上去的那是很小的河流，那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河，曾经是一条很大的河，所以他们才能够变成是一个海港，船是从这个河道。那个以弗所的是一个很大的河，在罗马帝国的那一段时期呢，以弗所就面对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呢？那这个河里头的泥土就开始不断的沉淀就不断的慢慢的流，越流河就越窄所以他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样子下去的话，以弗所整个城市就没有它的这个重要性了，它的海港就不能够继续的有它能够做发挥它的功能了。所以其实早期的时候，罗马人呢曾经花很大的努力，是要把这条河重新的能够恢复它当初的这个光辉。所以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以弗所是在第一世纪的一个教会，第二世纪的时候从那个文件当中就的确发现到说他们后来的确似乎是有把它恢复了所以以弗所教会那个以弗所城市它的这个重要性还在那里，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在河流里头有沉淀沉淀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沉淀是持久的一个慢慢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跟以弗所属灵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曾经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么热心不管是爱弟兄姐妹还是爱神还是爱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的热心也是很大的，但是日月累积下来很多东西也慢慢的沉淀到里头，发现这个爱心是越来越什么狭窄，越来越狭窄。 他跟这个以弗所城市一样，若没有好好的把它恢复一般的话，就会失去整个以弗所教这个城市的这一个地位。同样在这里，神警告以弗所的就是说，你若不悔改，他要怎么样？我要临到你那里，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爱心会不会失去的？是会的。爱心怎么失去的？爱心不是一天两天失去的，很多时候是慢慢慢慢的就没有的。你知道怎么沉淀？沉淀是怎么发生的吗？日月累积的沉淀。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你日月累积，平时我们看什么听什么都沉淀在我们心里头，是不对？平时我们怎么这个花时间的也都沉淀在我们生活当中。平时我们心里头想的东西，所抓住的东西，也都沉淀在我们内心里头。比如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我做学生的时候大学学生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我花好多时间看电视。那看了电视呢，就整天看，考试也看考试考得很辛苦，但是电视是不会停的那一定要看。我可以这个通宵预备我的这个考试，但是这个晚上的电视是不能不看的就这样子的一个你就会发现到说，当你这样子看了之后，你内心里面开始有一些的问题出现。我那时候在这个 Nebraska 的时候看什么，下午刚放学回来很累，需要轻松一下，就看什么？看电视。看电视呢，下午三四点钟的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呢？他就有一些什么一个主持人找了几个人坐在上面，然后跟他们谈话，好像辅导一样然后那些人呢，通常都是道德很败坏的人然后就这样子看了的时候，你越看越久，越觉得怎么样那时候我又觉得这个没什么就发现到你也跟着他们一起笑啦，也跟他们一起觉得很有趣啦等等之类的，这些行为就变成在我内心里面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变成见怪不怪这都是慢慢沉淀在内心里头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呢后来呢，我总算爱读圣经到一个地步，我没时间看电视了所以感谢神那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电视的时候，有一次我忽然间下午的时候没事做的时候，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又看见同样的一个主持人又找了好几个人在上面讲到他们之间乱伦的问题啦，或者哥哥兄弟之间争一个太太啦等等之类这些东西，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啦。那时候我一看就发现看不下去了，是很恶心的事我忽然间发现，原来好多年前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在那边看电视，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沉淀到我内心里头。沉淀到了我内心里头的时候，慢慢的这些我的整条这个爱神的这个河就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不会马上看到，你不会马上发现的但是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那个爱心越来越冷淡。不信的话，你停止看电视看三个月，好好读圣经，然后三个月之后再回去看你的电视，你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原来这些东西我们平常看的，我们平常听的，网络上看的，网络上听的，这些东西都会沉淀在我们内心里头，如同这条河一样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起初的爱心 给夺去了。平常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感觉，我们平常是怎么想东西的？我们平常去想什么啊？特别是苦读这个东西啊，慢慢累积起来啊。你这一次累积了啊，然后你就觉得啊，我可以靠着耶稣啊，来啊，仍然去包容他啊。下一次又发生一件事情，又累积了啊，都不解决的啊，这些东西慢慢累积到一个地步，最后就完全没有办法再爱一个人。这些东西都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所造成的啊，也正好在以弗所旁边就有这么一条河流，在谈到说我们是怎么样慢慢而失去的啊。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圣经怎么说？圣经在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五节他说，所以要怎么样？回想，然后要什么？悔改，然后要去行，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要回想，回想当初，回想当初。我最近才跟大家说，常常回想的人是中年人的这个问题，这个，但是呢，回想很重要啊，回想很重要啊。这些年轻人不回想，所以就不学到的功课，中年人回想了之后就开始中年危机，我这一生到底做什么啊？要做什么？开始回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人生要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就往前走啊。回想啊，回想很重要的。想想三年前，如果你信主三年的话，你是怎么样爱主的啊？想想你十年前、20年前，我以前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老弟兄啊，开餐馆的，他就有一天就跑啊，在教会走廊的时候碰面啊，碰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学生呢，我就觉得很可爱，你们都很爱主，想当年我也是像你们那样子爱主的啊，想当年啊。很多人呢，你知道你当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爱主的，你也知道今天你跟当年比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差距。浪子回头他是怎么回头的？有路加福音15章那里有一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次有一个爸爸，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说，我该得的家产你现在就给我。那他爸爸还没有过世就想要分财产啊，最后他就把财产交给儿子，儿子就离开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的时候他就浪费资产，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全部东西花光了啊，最后只能在猪场里头喂猪。喂猪的时候忽然之间他想到什么？他爸爸那边以前的生活，所以回想，他是想到以前的光景，他就悔改的。所以在这里他是对在教会里面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说的，说你们的爱心今天怎么了？你们要回想过去以前这个光景。曾经有一个人呢他读中学的时候呢，在这个坐在这个一个女生旁边，这个女生呢就看起来脸色很清秀，很可爱的样子。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她就这毕业了之后，她就到了这个城市里头去。到了城市里头就学了一些坏习惯，变成这个很内涵的这个扒手，到处去偷东西。那有一次她在街上人很多的时候，她就偷了人的这个钱包。他很高兴没有人发现，他就走，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间看到有一个女孩子从对面走过来，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他忽然间发现是当年他中学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同学，就是他。可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忽然间就想到以前的光景，一想到以前的光景 他就开始恨恶自己，他就开始对神祷告说：神啊，我是多大的一个罪人。回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回想，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回想我们当初是怎么爱神的，回想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因为神的缘故，别人再说几句话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仍然照样去爱神。而今天当人说了一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瘫痪，就没有办法再前行。回想我们当初是怎么爱神，怎么摆上的，今天呢我们是怎么样害怕说我们万一多奉献，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生活。回想我们当初是怎么样为主不管怎么样都愿意摆上一切，不管怎么样的危险怎样的一个代价都愿意摆上的。而今天我们为了这个代价付不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去爱神。回想所以他在这里说要回想，我们要怎么把起初的爱心重新的拾起拿起来呢？要回想，应当回想你从前在哪里坠落的，在哪里坠落的，要回想你当初是怎么样坠落的，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坠落的，然后怎么样，不是分析，也不是告诉别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子做，而是要悔改，要悔改。你回想之后要悔改的，我们回想之后要悔改的。那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对我这么讲说，好多年前我就像你们那样子也是热心的，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之后就走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我那时候因为这个学生想象力很丰富我在想说，我会不会二三十年之后我热心完了也开个餐馆，然后在路边呢搭一个棚子在那边这个盖一个不要不敢说很大的房，盖个茅屋也好了就坐在下面，在炎热的太阳下面有一个遮阴的地方，然后也坐在那里，然后看到好多年轻人很热心的为主奔跑，然后我也可能也到那边就叫他们叫一个过来，哎，年轻人，好多年前我也跟你们一样热心在那里跑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有会不会悔改悔改做什么？行起初所行的事。当我回想当初我二十年前也这样子去跑的时候，我会不会把我的这个茅屋把它收起来，也跟着再一次一起跑，再一次一起跑。以前我在听这个老牧师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活到几岁，我只活到什么时候，我就服侍神到什么时候，我都不退休的那今天呢很流行的就是退休，而且大家很早的退休让年轻人上来我们都已经经过这里了，让年轻人上来没有问题，让年轻人上来的话，我们也有应该我们该要服侍的，要继续往前走，要继续往前走。他在这里就说，你回想当初的这个爱心也许他们持守了真道，你在他们身上挑不出任何毛病，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离开这一个圣经的道理，但是就是缺乏一个爱的动力在里头，事情只是做但是没有一个动力。这个很容易，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的，我也很容易就落入在这里的，我也很容易每个星期上来讲道，讲完道之后坐下去，然后每一天还发这个分享的篇，但是你不晓得我内心有没有爱心，那可能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你们上班的人也有有些人上班很有爱心，爱你的这份工作每天上，也有人上班就是 工作也都做得很好，就是每一天很讨厌你的工作，也有的。所以你做事情跟你能够做事情跟你的爱心在那里是不一定在一起的啊。在这里他说他有劳苦而且有忍耐，但是爱心却失去了。回想当初我们是怎么样因着内心的这个爱而有这个冲力来服侍神的。那他才得说你若不悔改，不悔改会怎么样？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神要把它挪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教会的这一个功能完全挪去，而也可能是指神完全就把他撇在一边，不在他在当中里头工作了。那我们继续不断以没有一个爱心的一个信仰在里头，我们整个只是一个外壳，而里面没有那种爱慕神的心，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最后神说他要把教会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后第六节这里说尼格拉一胆的，我们以后会继续再看啊，所以会更多解释啊。在第七节他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句话在圣经常常出现，在以赛亚书出现，在马太福音也出现，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马太福音那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什么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是闭着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但是却不明白却不晓得。我们可以听，但是我们的心蒙了油，好像很多东西灰尘沉淀一样，就在我们的心外壳那边放了一层的东西，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听。所以他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他不是只是说你有耳朵听一下这个经文在讲什么然后就回去，他是说你有耳的要应当听，真的有耳的就要去顺从，就要去遵行，这是他的意思。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是圣灵讲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话我们都可以每天读，但是我们不一定真的有耳朵去听的。我们可以去每个星期五或星期六去查考这些圣经啊，这个查罗马书在讲什么啊，马太福音在讲什么，最近还有讲谈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在讲什么，撒迦利亚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讲什么等等之类的啊，创世纪讲什么的，大概就是我们几个团体在查的。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在查，但是好像完全没有一种的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听。所以他在第七节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不是只是肉体的耳朵，而是心中的耳朵，我们要听。得胜了，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他吃，是一个奖赏还是一个救恩？这个常常我们会问，这到底是救恩？就是说不得胜的就不得救，得胜的才得救，还是得胜的有奖赏，不得胜的没有奖赏但是还是得救的？你觉得是哪一个？我念给你们听哈， 下一个教会斯梅拿。十一节，他是怎么说的？得胜的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就没有第二次的死，不得胜的是什么？有第二次的死。这是得救的问题还是奖赏的问题？得救的问题，是不是啊？然后我再念另外一段给你听啊。第三章，第三章的这个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生命册上涂抹名字是什么意思？灭亡的意思。得胜的和不得胜的是奖赏的问题还是救恩的问题？不敢讲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都被讲说这是奖赏的问题，但是我越读越觉得奇怪，这明明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心中没有爱心的。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过一个不悔改的人生。又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到那一天我们见主的面，完全不需要悔改，也不从不悔改的。这种的信仰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会有的。我们以后会慢慢谈到这个所谓到底一次得救不是不是永远得救的问题啊，这个以后会慢慢会讲谈到这个。但是我要你们知道说，这里一个得胜的人是谁？一个得胜的人是一个真有基督生命的人，因为真有基督，只有真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才会对圣灵所说的话会有反应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但是对神的话从来没有反应，也从来不因为神的话而悔改的，这一个我们所表现的生活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对这种人，耶稣怎么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从你们的果子就能够认出是真的是假的。这里不是说你多圣洁的问题，这里得胜的是说你能够得胜这个没有爱心的一个人生，愿意因着圣灵在心中的感动跟责备而悔改的，就是得胜的人。我不晓得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在各个方面层面上感动有多少。在感动了之后，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的又有多少。神常常借着话来呼吁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顾虑。为什么生活的难处，家庭的困难，工作上的这个限制，我们有心但力不足，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沉淀之后的后果。我们愿不愿意当主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悔改，顺从神的心意，那才是一个有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当圣灵借着圣经神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 有悔改，我们有去行。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奖赏多少的问题，而是他在谈到他一个跟救恩这个基督徒生命本质上合不合乎这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个本质的问题。得胜者在启示录里头常常出现，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在很多的苦难里头，在很多的困境当中，在很多的压力里头、影响、诱惑里头，我们能不能在当中来持守主的道？持守主的道的人，也包括我们的爱心不失落。而持守主的道的，在其他的书卷也讲到，只有唯有持守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都是一致的一个信息。那你会问说，以前我们的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我不解释的话，我很难讲的。从表面上来说，你问的话，应该说是是的。我们的立场是，圣经的立场，我相信也是。但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我昨天做了一个祷告，耶稣我要你做我的救主之后，然后从此之后我可以过一个败坏的生活，一直到见主面，然后我还是得救的，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你信主之后，你得着的这个新生命是有圣灵的，有圣灵的一个人生是不可能一直败坏下去的，你懂不懂那意思？就好像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你不可能说这是一棵好树，然后你总是结坏果子。这个坏果子本身就反映出了内心里头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若真是基督徒，我们若真是爱主，就有爱主的行为出来。这个不是，应该不是太难了解的。今天很难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把这个我们人的行为跟这个我们想的东西二分化了。爸爸我爱你，但是完全就没有爱爸爸的这个表现。可是我还是爱你，你就相信我爱你。这我们就把它这样子二分化，所以今天我们很难了解。其实以前从来都不会有这种的混乱的，就是若你真是有这个生命，就有这个生命的生活出来。没有这个生命的生活，也许你很失败，但是完全也会有一点点的迹象。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你不能来到神那里说，当初我做了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要帮助你，你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每一个受洗班呢，我都要讲，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心里面厌恶自己继续活在罪中，所以你觉得只有耶稣能够把你从罪里头救出来，这叫信耶稣，懂不懂啊？信耶稣不是说我要上天堂，耶稣是我的门票，我进去。信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就是因为罪，罪的缘故。他说圣灵要来责备我们内心里的面，叫我们为义、为审判、为罪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会因为你自己的罪的光景，你说我这样子下去不行，我不愿意在罪中生活的，那我呼求耶稣基督来救我，这叫信耶稣。所以当你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信耶稣之后，你马上就说好，我上天堂了，我现在可以随便过生活。这完全跟我们之前祷告的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他没有多解释，他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当初就是为了要从罪里面出来信才信耶稣的，现在你又说因为信了耶稣你可以多犯罪，这是两个不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问题。 当初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信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一直在追踪而不出来而不悔改的。这就为什么当他说你要回想要悔改，只有那悔改得胜的人才有那真正的救恩。那讲不完了，我们以后再继续讲啊。有问题的到团契去问啊，团契辅导会帮你啊。团契辅导不会的啊，我改天再过去帮忙，但是先问团契辅导啊。团契辅导这几个团契辅导都很不错，他们都可以帮你解答的啊。那我们今天啊，以弗所的教会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沉醉在里头啊。那首愿复兴我的灵火啊， Kenneth 帮我把它弄出来啊。你看到他前面讲到说耶稣说他是那手拿七星啊，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那一位，他是在教会行走的那一位。而以弗所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慢慢的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就好像神不在当中一样，因为完全没有那种的爱心。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主行走在当中。因为我那灵火复兴我这首歌说什么呢？他说因为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因为起初的信心不晓得什么时候失落，我愿意悔改重新再得着。以前呢，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啊，在这个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了啊，我们欢乐了啊，慢慢的就这个信心就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在这个幸福的生活中，我们的河流，神爱的河流越来越狭窄，早就把主的恩典忘记。第二段他说，那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呢？在这个稳妥的这个事业里头，在这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每天都强调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快乐，所以我们都拼命让自己高兴。但是在这种的我们沉迷在这种的所谓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快乐生活的里头，我们实际上把我们那真正的盼望给丢弃了。我再说清楚一点啊，当我们很强调说我们这个生活神能够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把神将来那在天上的祝福那个盼望给放在一边，我们不再去盼望那些，我们只盼望我们今生稳妥，今生欢笑。那我们在游戏沉迷中就把主的恩典就忘了。第三节他说，我愿悔改，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愿警醒，我愿祷告，不忘记神的恩典。最后他说，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意什么？现在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所谓有耳的应当听，就是现在就悔改，而不是等我把我喜欢的事情做完之后我一定悔改。那不是有耳就应当听，有耳 的就应当听的，就是现在，现在就要悔改。我们一起起立把这首歌唱一遍，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来祷告。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明 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重新爱，重新再得着。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警醒，我们祷告，勿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就得着。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求主来开我们的耳朵，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回想到当初我们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许愿，当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那一颗愿意爱他胜过一切的心，当初我们那种火热的心，今天在哪里失落，求主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耳朵来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不再等待，我们就在神面前把我们的那个心智重新带到神面前悔改。我们向主说，主，我愿意重新再行当初在你里面行的，我们在爱当初在你里面所发出的那个爱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主自己得着。我们有段时间自己默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启示录这一卷书，这卷书谈到你将要再来，你快要再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并不长，我们乃是要在你里面主再一次拾起我们所发的那一颗热心，来每一天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在世上，我们不是退休的时候，我们不是安逸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那么短暂，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眺望起来，让我们愿意行我们当初在你面前所行的，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直到那一天你将那永恒的安息赐给我们。在那永恒的安息来临之前，让我们真的愿我们为你劳碌，愿你忍耐，也把爱心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请坐。